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9号，公元2010年3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比如县小学生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达赖喇嘛将出席印度板球超级赛；流亡藏人最高法院法官宣誓就职；三名遭捕藏人向尼泊尔法院提出上诉后获释；西藏流亡政府称防治结核病已经取得胜利；谷歌宣布停止网络审查；中共继续屏蔽敏感资讯。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纳许地区比如县的一所学校的约20名学生于本周一22号展开和平示威活动。目前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阿旺塔巴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透露，西藏纳许地区比如县扎拉乡中心小学的20名学生于本月22号高呼西藏独立，汉人从西藏滚回去，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展开和平示威活动。随后大批中共军警和公安人员从四面包围该校，并召集有关家属进行责问。除此之外，目前还无法获知是否有学生遭到当局的拘押。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首席嘉宾的身份将于下月18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并观看印度最知名的板球超级联赛。据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消息，应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板球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许诺将于下月18号出席并观看印度板球超级联赛达兰萨拉第二场赛事。建立在达兰萨拉的板球场地可容纳20000多名观众，达赖喇嘛尊者于2008年曾受邀观看在这一场地举行的一场板球比赛。喜马歇尔邦板球协会发言人向媒体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居住在这个城镇的大多数民众的领袖，因此在这样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达赖喇嘛亲临赛场而感到无比荣幸。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作为新任命的流亡藏人最高法院法官，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前任秘书长次仁敦珠今天正式宣誓就职。新任法官次仁敦珠今天早上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面前宣誓就职。次仁敦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达赖喇嘛对他担任流亡藏人最高法院法官表示了祝贺。结束宣誓后，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举行了庆祝仪式。次仁敦珠表示，
长定结果是他就可以比呢我有那句列点呢他这个这国家级的两级那里列点的安迪他说是给我呢300个
将把有关法律法规作为行动准则，客观公正地投入自己的事业，这也是法院的核心价值所在。他还说将通过各种活动向流亡西藏难民介绍最高法院的相关法律，以便他们更好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新任法官次仁敦珠表示，目前最高法院拥有一些法律，但是这些都是在近20年前所制定的，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为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将致力于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工作。本月11号，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次仁敦珠为流亡藏人最高法院法官。目前流亡藏人最高法院有3个法官，此外各西藏难民社区有地方法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尼泊尔警方以本月九号将开展示威活动为理由，强行拘捕了居住在加德满都的三名流亡藏人。随后，这些藏人就此事向尼泊尔法院提出无罪诉讼后，他们已经获得释放。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尼泊尔警方于本月九号在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强行拘捕了流亡藏人希热、格桑和索南三人。随后，有加德满都市政府以指控这些藏人将有可能开展示威活动为理由，决定拘留关押三个月。随后，他们向尼泊尔法院提出了无罪诉讼。本周一22号决定释放这三名藏人。其中被释放的流亡藏人格桑表示，尼泊尔警方在没有任何拘捕令的前提下，怀疑他们可能会发起抗议活动为理由进行拘捕，这一行为已经构成执法犯法，因此他们决定聘请律师向尼泊尔法院提出了无罪诉讼。另外，本月十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当天，在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和中国使馆前展开示威活动而被当局监禁的20名流亡藏人，也决定将向尼泊尔法院提出无罪诉讼。此外，西藏人民议会于昨天23号发表新闻声明，就尼泊尔前总理、国会议长吉里贾普拉萨的克拉依依不幸病逝，表达沉痛哀悼。西藏人民议会指出，尼泊尔前总理、国会议长克依拉拉的病逝是对尼泊尔的整体发展和民主运动的一大损失。克依拉拉是一位民主斗士与和平缔造者，他对流亡藏人所给予的支持和关注，西藏人民将会永记在心，并向他的家人和尼泊尔民众表达深切慰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今天3月24号是世界预防肺结核病日，流亡藏人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行了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流亡藏人当中防治结核病已经取得了胜利。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白鸠次仁作为嘉宾，为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改建竣工的肺结核住院楼进行了揭幕。改建后的住院楼向患者提供了更加舒适安宁的住院环境。白鸠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今天印度按照机会他们经济多了，但在下来解决我们的有的事。
上世纪60年代，境外西藏难民中，总人口的20%以上患有结核病。经过各方的努力，目前患有这一疾病的人非常少。可以说，在流亡社区中，防止结核病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白鸠次仁继续表示，接下来要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流亡藏人当中要彻底消灭这一疾病。今天世界预防结核病日，德勒医院还向达兰萨拉民众免费检测结核病，而且在街上向过路民众发放材料，宣传该疾病的预防知识。德勒医院院长达瓦平基介绍说，目前在该院接受治疗的有200多名患者。由于德勒医院在药物等各方面条件较好，因此印度南部和尼泊尔等各西藏难民社区的患者都前来就医。如何更好地预防结核病方面，德勒医院医生茨旦表示，主要是要宣传好预防知识的工作。此外，作为患者要到合格的医院接受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该医院今天下午将在西藏儿童村向师生们介绍预防该疾病的知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正式宣布将中国大陆的搜索服务转移到香港，不再过滤审查中国的资讯内容。对此虽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赞扬，但是中共政府的网络管制黑手已经伸向谷歌香港版，并继续屏蔽西藏等敏感内容。根据外媒综合消息， 互联网公司谷歌昨天宣布停止过滤和审查搜索结果后，英国外交大臣、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和人权观察等纷纷赞扬谷歌的这一捍卫网络自由的决定。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昨天23号表示，英国政府支持资讯开放，认为民众应该有权获得资讯的自由。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坚信，新闻媒体应该有独立报道的自由。他说，中国有3亿多名网友，网络资讯应开放给民众。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史密斯表示，谷歌停止审查其中文网页的搜索结果，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也令人欢迎。对许多中国人权与宗教活动人士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鼓舞。史密斯众议员说，谷歌坚持负责任的企业政策，立下了良好典范。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表示，总统奥巴马之前在访问中国时就清楚表明美国的政策与信仰，一个政府必须开放，让人民能够自由沟通，不受政府审查，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院也于昨天23号表示，谷歌的做法是商业决定，资讯在因特网上不受干扰的流通是基本权利，也是普世原则。另据消息，虽然谷歌总公司宣布将中国大陆的搜索服务转移到香港，不再过滤审查中国的内容，但网民透过中国谷歌的香港新家搜寻西藏、六四、民主和法轮功等关键词时，仍然受到了封锁。这显示，即使中国谷歌转移到香港，中共的审查系统仍有办法过滤源自境内的所有网络搜寻。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丁一甫撰稿的《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如果知道有一个人叫达赖喇嘛的，那么对达赖喇嘛持有怎样的看法？基本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分成两类，在国境线以外的人，包括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都知道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得道高僧，是藏民族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具有生命智慧的智者，也是一个主张非暴力，为保存藏民族文明，为藏人谋取福利，为藏地现代化而毕生努力的人，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为世界各国政治领袖推崇的伟大政治人物。在国境线以内的10几亿人，扣除600万藏人，如果问起达赖喇嘛是怎样的人，就会回答说是分裂集团头子，是叛国分子，是披着袈裟的豺狼。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毕生没有看到过达赖喇嘛的一张照片，没有读过达赖喇嘛几十本著作中的任何一本书，没有听过达赖喇嘛无数次讲经中的任何一句话，没有听说过达赖喇嘛那不平凡生平的一个故事，只读到听到官方人物表态和中国媒体对达赖喇嘛不断重复的抹黑。中国人固执的视达赖喇嘛为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中国人应该知道，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从新政到出走，达赖喇嘛少年时期接受的是封闭式的严格僧侣教育。1950年底，解放军大军压境，封闭的西藏将被外力占领的前景指日可待。14是达赖喇嘛被推到了执掌西藏政府的地位，那时他年仅16岁，还在紧张进行宗教学习。这时的西藏上下对于解放军到来以后将发生什么，主要不是参照40年前清末驻藏大臣时期的记忆，而是参照蒙古在共产党掌权以后佛教遭到惨烈的毁灭性打击，拉萨僧俗的人心惶惶，可想而知。于是在昌都战役藏军失利，解放军入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达赖喇嘛随西藏噶夏政府前往印度边境附近的亚东，以便必要时进入印度避难。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